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日基督教杂志最近刊登了对老年人的采访摘录。我必须承认，我对老的定义一直在变。有一位102岁的老太太，在被问及活到这么大岁数有什么好处时，她想了一会儿，笑着说，起码没有同辈人的压力了。另一位接受采访的女子是珍妮·卡尔蒙，她被证实是当时最长寿的人，已经120岁了。当被问及对未来的展望时，她回答说，人生苦短。我真的很喜欢另一位接受采访的女士的决心。她从未结过婚，她告诉她的牧师约翰·菲特曼，要确保在他的葬礼上没有护送灵柩的人。牧师问他，你为什么提这样的要求？他回答说，我活着的时候他们不肯带我出去，我死后不会让他们带我出去的。坦白地说，对大多数人来讲，谈论死亡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事实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能够逃避死亡。2006年2月发表的一篇名为《只有在美国》的最新文章报道，至少有12名美国的千万富豪正计划过上比以往更好的生活。他们对科学和现代医学的进步非常有信心，已经安排好将来要把他们的身体冷冻在一个超低温悬浮设施中。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个人复兴信托，旨在不仅确保，而且还要扩大他们已有的财富。这样，当他们在大约100到200年后，通过医疗手段获得重生时，财富就会在银行里等着他们。64岁的百万富翁大卫·皮泽几个月前接受了采访，他说，他留给自己的那1000万美元，再加上多年来所有的复利，将使他醒来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真的不想指责这个不信的人，其实，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信念，认为今生今世不是最后的终点站。兰迪·奥尔康在他的书《天堂》中写道，人类通常会承认他们将永远生活在某个地方，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澳大利亚土著人把天堂描绘成远在西方地平线之外的一个岛屿。古代墨西哥人、秘鲁人和波利尼亚人相信他们死后会去太阳或者是月球。印第安人相信在来世他们的灵魂会猎杀野牛的灵魂。在古巴比伦的传奇故事《吉尔加美什史诗》当中提到了英雄的安息之地，甚至还说那里有一棵生命树。罗马人相信公义的人死后会在美丽的伊利西亚草地上野餐，而他们的马会在附近吃草。正如神在传道书3章11节所说的，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心里。纵观历史，人们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对死后生命的天生好奇心。问题不在于我们会永远活着吗？而在于我们会在哪里永远活着。我来这样问吧，你死后会发生什么呢？当你的家人在准备你的葬礼时，你会经历什么？这些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这个书卷所提出的问题。约伯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关于人死后的生命状态。他被迫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即将要结束了。我们已经看到了约伯的几个朋友让他最后的日子过得很悲惨。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伯记的第十一章。约伯的三个谋士中的最后一个现在要站起来说话了。在更深入的探讨约伯关于死后生命的问题之前，我想先比较快的把他们的言论过一遍。人们认为索法是约伯的这几个朋友中最年轻的，因为他总是最后才发言。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约伯记第十一章的第一到二节。十一章一到二节，拿马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现在请看第五节，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索法显然缺乏以利法的那种礼貌，以利法会在评论前先表示一下问候，他也没有比勒达的那种躲在传统幕后的懦弱。索法不是这样的人，他会对约伯进行正面的攻击。他和其他人一样，都相信约伯是因为得罪了神才遭受了这些苦难。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我们都更像索法一些，不是吗？约伯是东方最有智慧最敬虔的人之一，正如约伯记第一章神对撒旦所说的，神曾说约伯是无可指摘的，他是个义人，恨恶罪恶。我们就像索法、以利法和比勒达一样，不管一个人过去有多少智慧，有多么善良，当灾难降临时，我们往往会怀疑这是不是因为某种原因，比如某种隐藏的罪所导致的，这是他们的错误所引起的。比如如果孩子离家出走，我们会认为虽然父母从外面看起来还不错，但实际上对家庭缺乏责任，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心脏病发作，人们会认为他工作太辛苦，甚至可能会忽视了家人。如果邻居破产了，人们往往认为他那是咎由自取。所以我们会很自然地假设别人犯了某种错误，甚至犯了罪，才使他的生活经受了这样的苦难。索法说话倒是不拐弯抹角，他在十一章六节中就提到，神并没有因为约伯的一切罪来惩罚他。索法说，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换句话说，就是约伯，你应该遭受的苦难比现在多才对，实际上你已经很幸运了。然后索法提醒约伯，他不是神的对手。索法在十一章七到十一节中居高临下的向我们发表了一通演讲，说神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高、更深、更长、更广。 请看他在第十一节提醒约伯说，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也就是说，约伯啊，神知道你是个假冒为善的人，他知道。然后所法说了一句羞辱约伯的话，请看第十二节，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空虚的人在中文当代译本中翻译为愚蠢人，在希伯来语中是指没脑子的人，脑袋里空空的，没有理性或者是感觉。在我们的口语中，我们称这样的人为脑残或者是笨蛋。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约伯，像你这样没脑子的白痴是得不到人的理解的，就像野驴生不出人一样。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设想你自己处在约伯的位置，坐在垃圾堆上，你几乎失去了一切，已经好几天没吃没睡了，你的皮肤瘙痒得无法控制，而且一直发着高烧，你悲痛欲绝，因为失去了孩子和家人而几乎发疯，你也失去了经济上的支持，现在你最亲密的朋友转而反对你。圣经学者魏华伦一针见血地说，本应分担痛苦的人最终制造了新的苦难，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所法在十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悔改吧约伯，承认并洁净你的罪，你就可以重新开始新生活。如果你不悔改，所法在第二十节警告约伯说，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在这最后几句话中，所法对约伯简直是落井下石。他谴责约伯说，除非约伯听从他的劝告悔罪，否则他将毫无希望的死去。这是约伯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三个朋友现在都发表过高见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把约伯带到离希望越来越远的地方。约伯在第十二章中用自己尖刻的话语回应了他的三个谋士。现在请大家来看第十二章的第二节，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换个说法就是，显然全世界的智慧都在你们这里了，如果你们死了，那智慧也就死绝了。这话确实够刻薄的了。约伯接着在第三节予以反击，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大脑一片空白的白痴。约伯继续说，我知道我现在对你们来说是个笑话，我在努力维护我的品格，而你们在取笑我。请看第四节，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约伯说，你们嘲笑我吧，你们辱骂我吧，但我知道我不比你们差。约伯在十三章二节又重复了这句话，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约伯实际上是在说，我对神的了解一点儿也不比你们少。然后约伯在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当中描述了神的品格和大能。他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 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他把谋士、波伊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他把祭司、波伊掳去，又使有能的人清败。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因显为光明。约伯说，这些我都知道。在十三章第一节，约伯又说，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十三章四节，约伯把他们称为无用的医生，也就是说，你们的治疗没有帮助，你们给灵魂开的药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无论情况变得多么糟糕，无论神对我做了什么，甚至说如果神真的要杀了我，我还是会称他为我的神，我还是会对他抱有希望。哇，这就是约伯在第十五节说的那句令人赞叹的话，就算他杀了我，我也要指望他。这是许多人想起约伯的忍耐时所想起的经文。需要说明的是，这节经文的很多英文译本与中文译本的意思正好相反，这是由于采用不同的抄本所导致的。所以约伯在第十五节所说的这句话是，就算他杀了我，我也要指望他。在我们一起学习了前十二章之后，我现在对约伯的反应感到更加意外和惊奇了。是的，约伯通过了考验，他大声说，就算神杀了我，我最终还是要仰望他。在他人生的最低谷，约伯没有咒诅神。如果约伯能通过考验，我们也能。这就是对神无条件的信靠，就算没有任何保证，也能做到顺服；就算没有得到医治，没有心想事成，依然可以有信心；就算在最艰难的考验中，也是有可能信靠神的，虽然那样并不容易。要知道，即使约伯通过了这次考验，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虽然约伯后来宣告了他对活着的救赎主的信心，但在此时的第十四章，约伯在痛苦中仍是心神不定，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坦白地说，他不知道神是否真的要杀了他。在十四章第十三节，约伯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也就是直到神对他的愤怒平息下来为止。约伯说，如果神叫我下阴间，如果我死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在这一章里，约伯要问人类从一开始就一直在问的两个深刻问题，他们是关于来生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死后去了哪里？请看约伯在十四章第十节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约伯想知道他死后的第二天会在哪里，他不关心在哪中转，他只想知道最终的目的地是哪儿。 对于旧约时代的圣徒而言，死亡是黑暗的，坟墓是令人不安的。约伯没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全部的圣经的启示，他无法打开圣经软件对死亡和来生做一个关键词的搜索，他也不能拿出他的索引词典来交叉引用任何东西，更不用说打开一本圣经注释书来查看相关的内容，或翻开一本字典来进行单词研究了。我们今天不仅有完整的圣经，我们还有一卷又一卷数不清的关于圣经经文的详细解释。在约伯那个时代，问题要比答案多。约伯在14章10节中诚心诚意地问，人死后要往哪里去呢？人在死后的那一天会在哪里呢？约伯在14章13节中提到了一个叫阴间的地方。也许约伯的问题与目的地关系不大，而是与目的地的细节有关。什么是阴间？阴间会是个什么样子呢？阴间这个词在希伯来语旧约圣经当中出现了将近70次。关于这个词的很多困惑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有时候它被翻译成地狱，有时候它被翻译成坟墓。其实阴间不是地狱，虽然这个词可以指坟墓，但它也不是坟墓。阴间是死人的灵魂所去的地方。以赛亚书14章9节说，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曾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曾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对于阴间，我们需要知道以下几点。第一，阴间和坟墓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坟墓是安放尸体的地方，阴间是死者灵魂生活的地方。灵魂会和以前一样继续活着。第二，阴间由两个不同的区域组成。旧约圣经当中有明确的教导，说义人和不义的人死后都下了阴间。事实上，大卫在诗篇49篇14到15节中对死亡和死者未来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启示。他说，他们就是不信的人，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换句话说，大卫认为他死后会下阴间，但他不认为会永远待在那里。在整个旧约圣经中，阴间一词用来泛指亡灵所去的地方。上一代的圣经学者沃菲尔德评论说，以色列从有记录的历史开始就坚信灵魂在人死后仍然存在，他的身体被埋葬在坟墓里，他的灵魂却归到阴间去了。在耶稣基督作为受苦的救主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之前，旧约圣经已经被翻译成希腊语，它被称为七十世译本，是指有70个人参与了这个译本的翻译。主耶稣从这个译本当中引用过经文，后来的使徒也引用过。每当希伯来语的阴间，也就是 Sheol 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它就被翻译成希腊语的阴间 Hades。 事实上，后来每当新约圣经的希腊语经文引用希伯来语的圣经时， 阴间，就是 Sheol 这个词总是被翻译成希腊语的阴间 Hades。 希伯来语的阴间和希腊语的阴间都是同一个地方。我再说一遍，希腊语的阴间指的不是坟墓，而是亡灵所在的地方。主耶稣在其教导中解释了阴间的奥秘，他揭示了两个死去的人的真实生活，他们的灵魂去了阴间。路加福音记录了这两个人的死亡，一个是富有的不信神的人，一个是贫穷的信神的人。主耶稣也证实了在阴间里有两个不同区域的观点。就像阴间一样，地狱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到目前为止，阴间是那些被标记为等候最终审判的人所待的地方。彼得后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主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十三章第一节，约伯又说，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也就是说，你们的治疗没有帮助，你们给灵魂开的药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无论情况变得多么糟糕，无论神对我做了什么，甚至说如果神真的要杀了我，我还是会称他为我的神，我还是会对他抱有希望。哇，这就是约伯在第十五节说的那句令人赞叹的话。 就算他杀了我，我也要指望他。这是许多人想起约伯的忍耐时所想起的经文。需要说明的是，这节经文的很多英文译本与中文译本的意思正好相反，这是由于采用不同的抄本所导致的。所以约伯在第十五节所说的这句话是，就算他杀了我，我也要指望他。在我们一起学习了前十二章之后，我现在对约伯的反应感到更加意外和惊奇了。是的，约伯通过了考验，他大声说，就算神杀了我，我最终还是要仰望他。在他人生的最低谷，约伯没有咒诅神。如果约伯能通过考验，我们也能。这就是对神无条件的信靠，就算没有任何保证，也能做到顺服，就算没有得到医治，没有心想事成，依然可以有信心。就算在最艰难的考验中，也是有可能信靠神的，虽然那样并不容易。要知道，即使约伯通过了这次考验，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虽然约伯后来宣告了他对活着的救赎主的信心，但在此时的第十四章，约伯在痛苦中仍是心神不定，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坦白地说，他不知道神是否真的要杀了他。在十四章第十三节，约伯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也就是直到神对他的愤怒平息下来为止。约伯说，如果神叫我下阴间，如果我死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在这一章里，约伯要问人类从一开始就一直在问的两个深刻问题，他们是关于来生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死后去了哪里？请看约伯在十四章第十节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约伯想知道他死后的第二天会在哪里，他不关心在哪中转，他只想知道最终的目的地是哪儿。对于旧约时代的圣徒而言，死亡是黑暗的，坟墓是令人不安的。约伯没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全部的圣经的启示，我们今天不仅有完整的圣经，我们还有一卷又一卷数不清的关于圣经经文的详细解释。在约伯那个时代，问题要比答案多。约伯在十四章十节中诚心诚意地问，人死后要往哪里去呢？人在死后的那一天会在哪里呢？约伯在十四章十三节中提到了一个叫阴间的地方。也许约伯的问题与目的地关系不大，而是与目的地的细节有关。什么是阴间？阴间会是个什么样子呢？阴间这个词在希伯来语旧约圣经当中出现了将近七十次。关于这个词的很多困惑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有时候它被翻译成地狱，有时候它被翻译成坟墓。其实阴间不是地狱，虽然这个词可以指坟墓，但它也不是坟墓。阴间是死人的灵魂所去的地方。以赛亚书十四章九节说，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曾为首领的阴魂， 并使那曾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对于阴间，我们需要知道以下几点。第一，阴间和坟墓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坟墓是安放尸体的地方，阴间是死者灵魂生活的地方。灵魂会和以前一样继续活着。第二，阴间由两个不同的区域组成。旧约圣经当中有明确的教导，说义人和不义的人死后都下了阴间。事实上，大卫在诗篇49篇14到15节中，对死亡和死者未来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启示。他说，他们就是不信的人，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换句话说，大卫认为他死后会下阴间，但他不认为会永远待在那里。在整个旧约圣经中，阴间一词用来泛指亡灵所去的地方。上一代的圣经学者沃菲尔德评论说，以色列从有记录的历史开始就坚信灵魂在人死后仍然存在，他的身体被埋葬在坟墓里，他的灵魂却归到阴间去了。在耶稣基督作为受苦的救主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之前，旧约圣经已经被翻译成希腊语，它被称为70世译本，是指有70个人参与了这个译本的翻译。主耶稣从这个译本当中引用过经文，后来的使徒也引用过。每当希伯来语的阴间，也就是 Sheol 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它就被翻译成希腊语的阴间 Hades。 事实上，后来每当新约圣经的希腊语经文引用希伯来语的圣经时，阴间就是 Sheol 这个词总是被翻译成希腊语的阴间 Hades。 希伯来语的阴间和希腊语的阴间都是同一个地方。我再说一遍，希腊语的阴间指的不是坟墓，而是亡灵所在的地方。主耶稣在其教导中解释了阴间的奥秘，他揭示了两个死去的人的真实生活，他们的灵魂去了阴间。路加福音记录了这两个人的死亡，一个是富有的不信神的人，一个是贫穷的信神的人。主耶稣也证实了在阴间里有两个不同区域的观点。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22节到26节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里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大家不要误会了，这个财主最终死在阴间里，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没有跟随神，没有通过悔改自己的罪来表明这种关系。后面他自己也这么说了，拉撒路也不是因为他贫穷才进入那称为亚伯拉罕怀里的安慰之地，显然他是因为相信亚伯拉罕的神才去了那里。从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当中，我发现了这样几个事实。首先，这段经文清楚地证实了阴间有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区域是受苦的地方，另一个区域是舒适得安慰的地方，被称为天堂。其次，这段经文清楚地教导我们，阴间是一个能感受到各种感觉的地方。那个不幸的财主喊着说，我只想要一滴水。他在第24节说，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死去的人显然有某种形式的中间状态的身体，否则他们就会像幽灵一样没有任何感官知觉，也不需要吃或者是喝，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火焰的影响了。而事实上，在这个地方的人能有意识地感受到各种感觉，让他们无法逃避。第三，对于在阴间里的人，无论处在哪个区域，这段经文暗示了他们都知道自己就应该在那个地方，就应该在那个区域。有位作家指出，这个人从不抱怨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从来没有说我不应该待在这里，他抱怨所受的痛苦，但从不抱怨不公平。第四，阴间是一个有记忆有情感的地方。事实上，这个财主非常关心那些还活着的不信神的家人，他有几个兄弟，他知道他们将来也要走这条路。请看路加福音16:27-30，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你能相信吗？这个财主突然关心起宣教来了。这个死去的财主在宣教方面要比许多活着的基督徒更有激情，也许这是因为他现在确切地知道了我们所看到的第五个事实。第五，阴间不是人想象或者是虚构出来的，阴间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不幸的人死后会下阴间，在经历最后的审判后，要被丢在火湖里，直到永远。根据启示录20，阴间将会在神的白色大宝座审判前，把里面的居民清空，在那里，他们将被定罪，并被送到我们所说的火湖里，也就是地狱。所有没有通过基督而相信上帝的人，在死后他们的灵魂都要去阴间，在那里受折磨，等待最后的审判。难怪这个财主想让他的五个兄弟逃脱这样的命运。阴间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想象中的地方，它是真实的，是一个具体的地方。那个财主到现在还在那里。大家要知道，这个受折磨的地方现在是阴间，将来是永远的地狱。这个地方可不是教会编出来的，好让人们彼此友好相处，或者是恐吓人们让他们乖乖的来听话。 说实话，要不是神的启示，我们甚至无法自己去想象还有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从路加福音所记录的这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事实。第一，阴间有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受苦的地方，另一个是得安慰的地方。第二，阴间是一个能感受到各种感觉的地方。第三，无论处在哪个区域，在阴间里的人都知道自己就应该在那个区域。第四，阴间是一个有记忆、有情感的地方。第五，阴间不是人想象或者是虚构出来的。就像阴间一样，地狱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到目前为止，阴间是那些被标记为等候最终审判的人所待的地方，而地狱是经过最终审判后永远经受折磨的地方。彼得后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主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地狱不是贫民区，不是传染病隔离区，不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人际关系，也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地狱不是贫穷或者是疾病。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地狱这个地方的，地狱就不在这个世界里。无论在这个世上有多么糟糕，也永远无法与这个真实的永恒的受苦之地相提并论。那么你死后的那一天会在哪里呢？使徒保罗在谈到那些相信福音的人时，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死后也会有某种形式的身体，算是过渡期的身体，这样我们就能享受与基督的同在。我们会有嘴说话、唱歌，我们会有情感和各种身体感官，就像拉撒路一样。保罗实际上是在说，灵魂离开身体，马上就会与主同在。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当主耶稣再次降临，在空中提走活着的信徒时，那些已经死去现在与主一起降临的信徒，他们的身体将复活，取代他们现在临时的过渡时期的身体。这个复活的将持续到永远的荣耀身体与他们的灵魂合在一起，而那些活着被提的信徒，他们的身体会马上发生改变，变成荣耀的持续到永远的身体。那么那些与拉撒路一起去了阴间，去了那个使人得安慰的乐园里的人是个什么情况呢？现在死了的人为什么上天堂而不下地狱呢？约翰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中写道，在最后的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阴间里的人将被扔进地狱，所以在那里面不可能有任何旧约时代或者是新约时代的信徒。那么他们是什么情况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说，他也就是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和合本圣经在这里的仇敌翻译呢不够准确，在和合本的修订版或者是其他的中文译本当中都翻译为俘虏。这些俘虏所指的就是之前暂时待在阴间乐园里的信徒，也就是说基督升天时把这些信徒从阴间里带到了天堂上。 保罗在四章九到十节接着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到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哥罗西书第二章也暗示了这一历史事件，基督降入阴间，不是去经受地狱里的某种折磨，而是为了一个目的，宣告他战胜撒旦的消息。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阴间不再是一个信徒们暂时居住的地方，他们会去天堂，其他所有在基督里死去的人也会去天堂。这就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人死后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人死后还能再复活吗？这就是约伯在十四章十四节所问的第二个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就回答了这个萦绕在人类脑海中的问题，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就有这个美好的未来，他们会有永生，住在新天新地永恒的家中。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会永远活着吗？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将永远活在哪里。人死后还有生命，约伯凭直觉知道这个事实，我们也知道，这不是哲学上的推测，不是宗教神话，不是为了让人们感觉更好而捏造的，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答案，这是来自造物主神的话，他的话完全可靠，完全可信，永远都是对的，就是这样。你死后的那一天会在哪里呢？那时候你会完全清醒，完全能感知到你就是你，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那时候你待在过渡时期的身体里，要么在阴间里受苦，等待永恒的地狱审判，要么正在享受基督的同在，喜乐、敬拜和侍奉。对于那些相信福音的人来说，在你死后的那一天，你将会经历在地球上挣扎着的生命的结束。那是约伯所渴望逃脱的，也许你也会经历。你将获得自由，因为死亡将把你交给新生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救赎让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在将来死后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美好的归宿，就是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与你永远在一起。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救赎，感谢你给我们的爱，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无论正在经历怎样的痛苦、挫折和患难，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活泼的盼望，也就是在这一切之后，我们的结局将是在天上，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美好的天家，那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也因为这样的美好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忍受眼下所受的一切苦难。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自己。谢谢你听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